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84到95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介绍这个信仰遗产的诠释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信条，以及对在信仰里面这个信仰成长的这些观念。我们首先看第一号，84号，那么小标题叫做“信仰遗产交托给整体的教会”。蕴藏在圣传和圣经里的信仰神圣遗产、信仰宝库，一毛在前书6章20节，是宗徒们委托给整个教会的。当全体子民依视着他，并与自己的私牧团结一致，在宗徒的训诲、共荣、掰饼及祈祷上持之以恒，即坚守、实践及宣任所传授的信仰时，主教与信徒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我们看八十四号里面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0号。因为呢，大家在信仰内的这个一致啊，所以呢，都分享这个统一的这个信仰的宝贵遗产。那么，所以这里面他强调了几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那个共荣，跟主教的这个共荣，主教呢跟这个教宗这个共荣。所以整个教会呢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实践，然后也在实践里面去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互动、互相从属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看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词汇呢，在这儿呢该需要做一些解释，那就是信仰宝库。那么到底什么是信仰宝库？信仰宝库都包括哪些内容？那么这一条里面基本上给我们一个，它刻画出这样的一个蓝图。他说是蕴藏在圣传和圣经里面的这个信仰。那么这个信仰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神圣的遗产。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信仰宝库。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理解呢，信仰宝库呢，就是我们当信的这个道理。所以它的内容是什么？是天主的启示。当然，这个天主的启示啊，在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在解释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在教会里面去不断的传递和延续的。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所以呢，教会的这个训导角色，在这个信仰宝库里面呢，也能够有所体现。但是它的核心信息呢，就指的是天主的启示，指的是圣传和圣经里面所包括的那些内容。第二个部分呢，他就看这个教会的训导当局。
我们来看第85号。
正确的解释书写或传授的天主圣言的职务，只委托给教会内活生生的训导当局，即与伯多禄的继承者、罗马教宗共荣的主教们，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行使这权利。所以呢，我们当提到这个教会训导当局的时候呢，通常它主要是指两个层面。那么第一个是叫做最高的教会训导当局，这个指的是罗马教宗。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常指的是地方教会的这个与罗马教宗相共荣的这个主教们。那么这里呢，它强调的这个共荣，那么这个是不是共荣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条件。因为只有在共荣呢，才表示呢你和教会和基督之间有着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共荣，你的教导才被教会呢所确认。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么解释那个书写和传授，也就是解释圣经和圣传的这个主管单位是什么呢？是教会的这个训导当局，是说的是这样的一层含义。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一个理解。那么跟教宗相共荣的这个主教们也分享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他核心的权利呢，却是在教会的最高当局。为此呢，这样的一个就是功能，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其实呢是公共的，服务性质的。这一点呢，稍后呢也要做一个讨论。我们看86号，但教会的训导职务并非在天主的言语之上，而是为他服务。这职务指教导所传授下来的真理，因为训导当局因天主的命令和圣神的助佑，谦敬地聆听天主圣言，圣善地予以保管，并忠信地加以陈述。训导当局提出为天主启示的一切当信之道，乃取自唯一的信仰宝库。那么86号呢，这里呢他继续重申呢跟上面相关系的一个观点，就是教会的训导当局在解释圣经跟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它的性质是服务，它的性质呢不是管辖。那么当我们说服务的时候呢，是在它之下，是在天主启示的之下。当管辖的时候呢，可能是在之上，或至少呢是在一个平等的一个范围里面去进行的。所以它的特征呢是一个服务。教会呢这里面所起到的这个角色呢，我们也称它叫做辅助性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天主教会呢所谈论的这个教会与基督教所谈论的这个教会啊，这含义呢是有差异的。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天主教会内，我们说教会的时候呢，常常是指这个有形可见的架构性的这个教会，它有教会的这个一级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分层，从教宗，然后到主教，然后再到这个神父，然后那个再到教友，一层一层这样的一个分层。但是呢，对基督新教的成员来说，教会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概念，所以它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所指。这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听到基督教的人在做宣讲啊，或介绍信仰的这个时候，他们也常喜欢用教会这样的一个词句来表达。但是呢，它的内涵呢，其实呢是有不同的。所以86号呢，随后呢，在后半部分里面，他也做了一个解释，那么就是说，靠着天主圣神的这个助佑呢，这个教会呢来执行他这个殉道的这个职能。所以呢，他对天主的这个启示，也就是对信仰宝库的这个内容呢，加以阐释和保护。我们看第87号，信友们由于追忆基督向宗徒们所说“听你们的，就是听从我”这句话，应服从地接纳牧者们以各种方式所给予他们的训诲和指示。87条呢，这里呢就特别提到，就是面对这个我们信仰宝库的这个内容，也就是天主启示的这个内容，那么信友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义务呢？那么这里面说得非常清楚。那么基于信德的这个原因，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应该接纳和服从。所以呢，信友有义务呢，来服从教会训导当局所做的有关于信仰和伦理生活的这个教导。那这里呢，我们要分清啊，随后呢也会做一些必要的一个分辨。那就是只有当教会训导当局所做的这个训导呢，是关于信仰和伦理生活的，或者是说是确信的、不误的那一类，那么教友呢，通常呢是有义务的，有义务去接受的。那么，如果不是在这两个范围内去做一些教导、一些指引和一些训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教友们就可以顺便了。那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那有的人就去问主教了，说：“主教啊，我今年这个地里是种苞米呢，这个我还是种黄豆呢，哪一样会比较挣钱？到秋天的时候会收入更多一些。”那如果主教给了你一个答复的话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你随便吧，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反正你也没有义务听。为什么？因为在这方面呢，主教也不享有啊天主所给的那个不错误的一个特恩。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信条。当教会训导当局钦定信条时，意即当他提出蕴藏在天主启示内的真理，或其他与这些真理有必然的关联时，而要求基督子民以坚定不移的信德予以接纳时，都是完全凭靠受赐基督的权利。那么这里呢来解释呢，什么叫信理？我们究其来源，它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差异，但是它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它都构成了信理。有些信理呢是直接是启示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而引申出来的，但是呢，我说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表示呢，透过这个三段论的这个推理所得到一个必然的结果的时候，所以呢，这个通常这个叫做教会的真理。教会呢，所就是发掘出来的这个真理呢，和信理呢，有着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的时候呢，那其实呢，它也构成了信理。只不过呢，它在出处上呢，和单纯的那个天主启示的这个内容呢，有一点区别，但是在结果上呢，看是一样的。88号呢，在这里面就是强调呢，就是不管是第一种信理，或者是第二种教会真理，就是第二种信理，那么基督信徒的责任都是用信德予以接纳，因为这些信理它背后呢是基于基督的权利。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该清楚，就是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是当信的这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又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知道什么当信，什么不当信，这个常常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这个本来是可以接受的意见看成是这个信理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就不一样了。或者是你反的，你把本来是一个信理的这个内容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意见的时候呢，那么对你的影响呢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对生活呢是有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在那边这个整理一下我这个书架，我听了一段广播，一个耶稣会的一个学者神父非常出名的，在这个电台上做了这样的一段这个介绍的这个时候，他介绍他们耶稣会啊这个培养年轻的耶稣会士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碰到过2个在入初学的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初学生。那么这两个初学生呢，其实在我看来呢是非常有才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两个呢不会念信经， 哎，这个是很有意思。他们两个根本就不会念信经，他们大概知道信经的一些内容，但是呢，他们却不会念信经。那所以呢，这个介绍的这个耶稣会的这个神父老神父哈，那么最后呢，他的结论就是，他们一定是在小的时候就缺少对教理的这个学习和深入，不然的话呢，他怎么能不会念信经？那其实当时我就想另外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呢，在他们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不是说每个主日都进堂的话，只是有一些主日都进堂，那么每一个主日的弥撒里面都会去诵念信经，他们怎么会不会念信经？哎，就这显示呀，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他们大概是进教堂的机会也不多。但是还好，后来呢，他们成了耶稣会的这个会士。我们看第89号，在信条与我们的灵修生活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联。信条是我们信仰道路上的明灯。它照耀这道路，使之安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正直的，我们的理智和心灵将会敞开去接纳信条的光照。这个第89号啊，它这里面强调的就是那个信条对我们这个信仰生活的一个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如果我们先看这个信条对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的话呢，就是我们常常是以渴望真理的心去接受我们当接受的这些信徒的道理。这个时候，现在的道理为我们是什么呢？是明灯。那么明灯呢，是照路的，所以它可以照亮我们前方的路，也教给我们怎么去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你这么去生活的话，那么是不是你也去这么去相信呢？所以呢，你发现呢，信条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呢，他们是互相的光照。那么，当我说互相光照的时候，他们就是彼此影响呢。就是当我们生活在信仰内的时候，会使我们对天主的这个相信呢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深刻。同样，当我们对天主的相信是越来越深刻的这个时候，而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呢会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深沉，也是越来越深入。所以，二者能够彼此互相的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有着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这个第90号。信条间彼此的关系与协和，可从基督奥迹的整体启示内浮现出来。由于天主教教义中的诸真理与基督信仰基础的关系有别，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秩序或等级。我看这个第90号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我看了好几遍，其实我也没懂。就是我在这个做这个准备的时候，我看了好几遍，我也没懂。所以第90号应该是又是一个不好懂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就是它前后大概的意思你好像能懂，但是你又不能够懂得那么清晰，或者是那么有条理的，就是帮大家来分享出来。这一点呢还做不到，所以呢我又特意去参考了一些其他的一个版本啊，去看第90号的时候，我发现呢其实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怎么搞的给翻译成这么复杂？那么这里指的是呢，就是在表达教义的这个方式上。那个表达语啊，实际上是有等级的。一会儿我们介绍这个等级，你就明白了啊。如果这你还不明白，一会儿我举例子你就明白了。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呢，就是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要说的这个事实，跟启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远近来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对哪些内容呢，该有一个信得服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里面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辨了。当看到这一条的这个时候呢，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我们还就是在修道院读这个心理神学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第一部教材呢，就叫做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呢，叫奥拓所写的这个上下册的这个心理神学。我随后呢，在网上找了找呢，还能够找到这本书的这个电子版。如果有感兴趣的人，是繁体字的啊，台湾出版。如果有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呢找我要，我可以把电子版的这个发给你。在这本书当中，他介绍这个心理等级的时候呢，他把它分成这样的这个9种，听起来有点复杂啊，实际上呢并不复杂。那我依次呢，就是从他们离天主启示的这个近和远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来看呢，每一个这个意见。第一类呢就叫做是信理，那么他信理表达的就是直接是天主的启示。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教会的这个真理，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价值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他们在来源上稍微有一点区别，所以呢，对待呢，那么这两个内容就是信理和教会真理的这个内容，教友该尽的这个义务呢，就是信德的这个服从，应该是不折不扣的信德这个服从。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选择。 那么以下的这几种呢就稍微有一点区别了。再下一类，第三类呢叫近乎信理的，就是呢它的内容呢跟教会的真理或者是信理呢有着直接的这个联系，它只差教会当局正式做一个官方的宣布了，所以这个叫近乎信理的这个意见。那么再第一等呢叫做属于信理的这个意见，它跟教会的真理或信理之间呢也有着一定的这个联系，联系也算是比较紧密，但是它还没有像近乎信理那么亲近，所以呢它叫属于信理的这个意见。这第四。再下一类呢就是叫做一般意见，这个一般意见是谁的一般意见？不是老百姓的，你知道吗？是神学家们针对这个问题所给的这个意见。那么这个一般的意见呢是等于说大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的这个神学家接受的这个意见，也是等于针对这样的一个神学问题的一个最主流的神学的观点，所以呢它也是有权威的。其实教友们对待这类的这个内容应该怎么去以服从权威的态度去服从，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能够发现真理，这里能够这个理你能接受，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服从，如果你有办法能够提出比他更好的意见也没有问题。再第一等呢是可靠意见，所以这个它的接受度呢就比一般意见呢就有所降低，但是呢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信息呢相对是比较可靠和稳妥的。再下一个是较可靠的这个意见，所以它又低了一等。再下一等呢是虔诚意见，那么这个只是向好，它是对待善的这样的一种意见，只是向好可接受。最后一种呢是容忍意见，所谓的容忍是谁容忍呢？是教会容忍它，就是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错误，你反正呢他，你说他的说理性强不强呢也不是那么太强，所以教会呢可以容忍。所以容忍意见呢是在这套这个心理神学里面所提供的关于神学意见的这个最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简单的看哈，最高的是信理跟教会真理，然后呢最低的是这个容忍意见。所以呢你看，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区分，你就知道呢这些不同的这个观点呢他们跟天主启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由近及远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信仰的超性意识。那九十一号，所有信徒都需了解和传递启示的真理，他们接受了圣神的附有，而圣神教导他们一切，并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若望福音16章13节。那么因为每一位信徒啊都因为信仰而接受了真理，所以呢天主的真理呢也将圣化每一位。换句话说呢就是天主的启示真理啊，就其根本上讲的是跟每一个基督信徒都有关的，因为他接受了，所以呢跟每一位都有关。为此呢每一位呢也会在他的信仰生活里面得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圣化和引领。我们看这个92号，全体信众在信仰上不能够错误，几时从主教们直到最后一位平信徒对信仰及道德问题表示普遍的同意时，这一特性便借着全体子民信仰的超性意识而流露。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观点啊，在这儿呢我稍微做一个解释。那么什么叫这个信仰意识？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信仰意识，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教会里面，这里面他强调呢从主教们直到最后一位信徒，就是到那个具体的一位信徒对信仰或者是道德问题，这指的是内容，只有在这两个方面啊，他们表示普遍的同意时，这种同意呢就叫超性的信仰意识的一个流露。那么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这种一致呢一定是来自天主圣神，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所以信仰意识呢，那你说这种方法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具体使用过呢？事实上呢是有的，我还特意呢帮大家呢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我们教会近代的这个历史当中啊，一个比较在近期所宣布的这个信德的这个道理呢是哪一条呢？是这个在1950年的时候由当时的这个教宗啊比约12次所宣布的圣母升天的这个信德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呢在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11月1日教宗呢他当时颁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广赐恩宠的这个天主宗座典章。在这个文件里面呢他宣布呢圣母荣召升天，这是在1950年。可是呢在这个1950年之前，在1946年的5月1日，也是同一位教宗，他向全世界的所有的主教们致书。那么致书做什么呢？他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将圣母荣召升天定为信德的道理。教宗这样做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呢是邀请了每一位主教弟兄向自己所属的司铎和信友 去做这样的一个询问，也就是说询问他们的这个意见。所以呢，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询问整个教会的这个意见。当然在具体的这个执行上呢，它是透过这个地方教会的每一位主教去做这样的一个询问。那么随后呢，教宗呢从世界各地的主教们那儿得到了一个答复，这个答复呢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同意教宗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询问函，就是肯定，就是可以，答案呢就是可以。所以随后呢1950年的时候，教宗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这个就可以被看作是信仰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等于说整个教会呢对此问题有着一个一致的一个观点。但这里的这个一致呢，其实我们做不到100%哈，只要能够做到这个接近这个100%极高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时候，那么这里呢就成立了。那么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就拿上面所看的这个信条哈，和这儿呢做一个共同的一个例子来看。圣母荣召升天，就是圣母的身体也被提拔升天，在1950年被宣布是信礼。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信礼的这个内容。但是呢，我们看这一个道理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不能够忽视这个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圣母荣召升天的之前，它肯定有一个，或者说它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是不是会接受死亡，如果接受死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所以呢，有一个意见呢叫做玛利亚曾接受暂时的死亡，这个意见呢就不是信礼，这个意见呢它的等级呢就比信礼低了很多，叫做多数意见，就是相当于这个一般意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这个这些信礼等级的里面的这个一般意见。所以你看这个核心的事实呢是说圣母肉身升天了，但是呢那个死亡呢，接受那个暂时的这个死亡呢，却是那个多数的这个意见。所以在这儿呢，我是在这个两点上举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例子，帮助大家去了解。所以具体到某一个点的时候，那我们该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分辨。看93号，事实上天主子民借着这种由真理之神所激发和支持的信仰意识，在神圣训导当局的领导下完整地持守那一次而永远地传给圣徒的信仰，以正确的判断力更深入地加以体会，并在生活上完美地付诸实行。那所以呢，天主启示哈，我们看这个93号在介绍天主的这个启示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呢，是使信徒们呢借着自己的实际生活呢，他们可以怎么样接近天主。所以呢，信仰呢最终要帮助我们的这个生活，不然的话信仰不就是一个空的了吗？为此呢，是认识加实行才是93号呢在这里面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所以那个信仰啊是需要什么，是需要培育的，是需要不断的这个成长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啊是无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发展。我们看最后一个小问题，在信仰的理解中成长。94号，赖圣神的助佑，对信仰遗传下来的事迹和言语的领悟能在教会的生活中增长，借着信徒们的反省和研究，他们把这些事放在心中默想，尤其是神学的探讨，不断地对启示的真理做深入的认识，借着信徒们对精神事物所体验到的深切领悟，天主圣言跟阅读他的人一起成长，借着主教们的宣讲，他们因所继承的主教职位接受正确阐释真理的神恩。那我们看的就是说这个信仰，当我们谈到这里面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啊，在这儿呢我试着来帮大家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解释。信仰宝库的这个内容，因为这是一个天主对整个教会所做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启示，它能不能增加了，或者说它能不能增长了，不能了，就是从客观上讲它能不能了，不能增长了，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客观上它不能够增长，在主观上，也就是说用到具体的当事人身上，比如说用在我的身上，我对信仰的这个认识能不能增长？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信仰的这个认识一定是小于这个信仰宝库，想等于都无法等于，一定是小于。那所以呢，我是能够增长的。当然我这里说我能够增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所以在94号里面他就要讨论一下，在这三个方面呢，这个在主观上信仰是能够增长的。我们看第一类，第一类呢是跟什么有关呢？是对信仰所做的这个学术的这个研究有关。 他说，借着这个信徒们的这个反省，他尤其是神学探讨，不断地对启示的真理做深入的这个认识，这和这个有关的。那么谈到这一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宗教的这个信仰呢，和其他宗教呢是不同的。你纵观世界上的这个三大宗教呢，你发现呢，就是办学最多和质量最好的这个大学呢，都和基督宗教，就是有宗教背景的，我是说哈，都跟基督宗教有关。那么甚至有些基督宗教的这个大学呢，它已经排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了，也就是说它在全球的这个排名都能够排到前100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排位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呢，去面对这个知识的这个时候，我们从来都不是恐惧的，我们是一个接纳的或者是正确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知识呢成为我们接触信仰和深入信仰的一个有力的工具，而不是把这个知识呢作为一个仇敌来对待。所以在第一点上呢是跟学术相关的，所以在信仰里面呢也是有这个学术啊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可能在中国呢，我们不少这个包括外教人还有教友哈，他们会认为这个哎呀，你这个信仰就是糊弄老头老太太的这个事情，哎呀，信仰啊就这些没事的人闲着的这个事情，好像跟文化呀、跟科学呀、跟系统啊、跟知识啊、跟这些都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一次，一个应该说也是非常有受着很好教育的这样一个教友，在大学教书的这样的一个教友，你看在社会上已经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了。当他谈到的这个时候，我跟他介绍，我说你看这个神父所写的这本书，他是某某某大学这个心理神学啊，就是等于系统神学毕业的这样的一个硕士。他一下一愣啊，他说你大学里头还能培养出来硕士，就是你天主教的大学里面还能培养出来硕士。我说当然能，不但有硕士还有博士还有博士后，对不对？这整个这个系统和社会呢其实是没有差别的。然后他觉得特别奇怪，所以整个那一段时间的这个谈话呢，他都特别兴奋。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他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教会呢从来呢都不跟知识呢有任何的这个隔阂啊。这第一类。我们看第二类呢，是这个信徒们，就是一般的信徒们对这个精神事物呢所做的这个默想和领悟。那么这个时候具体的操作呢，就是他们跟什么有关呢？跟他们所阅读的天主圣言，就是当他们对天主圣言，天主的圣言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把它基本的理解成天主的启示，他们对天主启示的这个领悟和默想的这个加深，他们信仰也就随着加深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主观上，这些人对信仰的这个认识也是增加的。我们看最后一类，是借着主教们的这个宣讲，他们因着主教的职位接受了正确阐释真理的这个神，这个主教们是以宗徒的这个名义呢来治理教会，那所以呢他们在地方教会里面，他们是什么？是真正的这个牧人。那么其实呢，与此相关的是呢，这个神父们也跟是分享主教们这个特恩。所以呢，在拥有上，你看主教们是直接有这个特恩，是天主所赏赐的，神父们是分享主教所有的。当然这也跟神父的这个职务这个神恩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联系。所以在圆满上呢，神父们他自然不如主教们更加的这个圆满。所以在这一点上看，那么这个信仰也能够增长。所以在这儿呢，罗列了这个信仰在主观上的三种成长的这个方式。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好好的去看一下，看第95号。因此很明显的，由于天主及明智的安排，圣传、圣经及教会的训导当局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且各按自己的方式，在唯一圣神的推动下，共同有效地促进人灵的得救。那么最后呢，在这个谈论到这个我们信仰这个全源的这个时候呢，这三个这个全源呢又被这个罗列出来了，那就是圣传、圣经和教会的训导当局，也就是训导当局的时候也把它称作叫做教会的训导权。那么在这里呢，你看呢，他经常把圣传呢放在圣经的这个前面，这个如果在时间的这个脉络下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圣传要比圣经稍早，因为是以口传的这个方式，因为圣传呢离口传的这个方式怎么样更加一致，所以呢习惯上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更加严谨，就是圣传、圣经、教会的这个训导权。所以这三者呢是相辅相成，构成了我们天主教信仰的三个全源。但是呢在他们背后呢所起到核心和关键作用的仍然是谁？是天主圣神，目的呢是促进人灵的得救。所以呢，这三者呢，我们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它，自然就清楚了。当这个我们看这个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基督教里面呢，基督教的教派里面，他们看信仰全源的时候呢，他们只有一个，那么就是他们只有圣经， 他们通常是没有圣传，也没有教会的这个训导当局。那因为他们没有教会的这个训导当局，所以呢，他们也就谈不上太好的组织和架构。他们所有的一些组织和架构呢，多是象征性的，或者是缺少实际权力的一些组织和架构。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所要看的内容。